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路易莎有时带着克里斯朵夫一同上公墓，那块肥沃的土地阴森森地点缀着花草树木，在阳光中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和笑笑哀吟的柏树的气息混在一起。克里斯朵夫厌恶那块地，厌恶那些气味，可是不敢承认，因为他觉得这表示自己怕死，同时对死者不敬。他非常苦闷，祖父的死老压在他心上，好久以前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死，久已想过死，也久已害怕死，但还没有见过死的面目。而一个人对于死，只要亲眼目睹之后，才会明白自己原来一无所知，既不知所谓死，亦不知所谓生，一切都突然动摇了，理智也毫无用处。你自以为活着，自以为有了些人生经验，这一下可发觉自己什么都没知道，什么都没看见。原来你是在一个自欺欺人的墓后面过生活，而那个墓是你的精神编织起来遮掉可怕的现实的。痛苦的观念和一个人真正的流血受苦毫不相干，死的观念和一路挣扎一路死去的灵肉的抽搐也毫不相干。人类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智慧和现实的狰狞可怖相比之下，只是些木偶的把戏。而所谓人，也只是行尸走肉，花尽心机想固定他的生命，其实这生命每分钟都在腐烂。克里斯朵夫日夜想着这个问题，祖父临终的景象老是在他的记忆中，他还听到那可怕的呼吸，整个的天地都改变了，仿佛布满着一片冰雾，在他周围不论转向哪一边，总觉得那盲目的野兽有股血腥气吹在他脸上，他知道有种毁灭一切的力威胁着他，而他一无办法，但这些念头非但压不倒他，反而激起他的愤怒与憎恨。他没有一点听天由命的性格，只知道低着头向不可能直撞过去，虽然撞得头破血流，虽然眼看自己不比敌人高强，他还是不断地反抗痛苦，而今而后他的生活就是对命运的残酷做着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不愿意忍受那个命运。正当他被死的念头缠绕不休的时候，生活的艰难可把他的思想转移了目标，家庭的衰落一向被老祖父挡着，他不在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克拉夫托一家最大的财源与老人同归于尽，贫穷的苦难进到家里来了。而曼西沃还要火上添油，他非但不加紧工作，并且因为摆脱了唯一的管束，反而加深了嗜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挣的钱也从来不带一个回家，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已经完全丢了。有一次他酩酊大醉地到一个女学生那里去上课，从此就没有一家再要他上门。 至于乐队的差事，人家只为了看在他故事的父亲面上，才勉强让他保留着。但路易莎担心他随时可能出点乱子给人撵走，而且人家已经把开差的话警告过他了，因为有几晚他在戏快完场的时候才赶到，还有两三次他完全忘了，根本没去。再说他有时发啤酒疯来，心痒难熬的，只想说些傻话或做些傻事，那时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有一晚台上正演着女武神，他竟想拉起小提琴协奏曲来，大家好容易才把他拦住了。而在台上演戏的时候，为了戏文里的，或是为了脑筋里忽然想起的好玩事，他居然哈哈大笑。他叫周围的同事乐死了，大家看他会闹笑话，许多地方都原谅他。但这种优容比严厉的责备更难受，克里斯朵夫看了简直置身无地。那时孩子已经当了第一小提琴手，他设法监视父亲，必要时还带他的职务，在他发酒疯的日子要他住嘴，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最好还是不理不睬，否则醉鬼一知道有人瞧着，就会做鬼脸儿，或是长篇大论的胡说一阵。克里斯朵夫只能掉过头去，唯恐看到他做出什么疯疯癫癫的事。他向聚精会神，只管自己的工作，可总免不了听见父亲的瞎扯和旁人的哄笑，他急得眼泪都冒上来了。那些乐师也是好人，发觉了这情形，对孩子很表同情，便放低笑声，不在克里斯朵夫面前谈论他的父亲。但克里斯朵夫觉得他们是可怜他，知道只要自己一走，大家马上就会嘲笑的。他也知道父亲已经成为全城的画饼，他因为无法阻止，好像受着刑罚一样。戏完场以后，他陪着父亲回家，叫他抓着自己的手臂，忍着他的唠叨，想遮掉他东倒西歪的醉态。可是这样的遮掩又瞒得了谁呢？纵使费尽心机，他也不容易把父亲带回家里。到了街上拐弯的地方，曼西沃就说跟朋友们有个紧急的约会，凭你怎么劝他非去不可，而且还是谨慎一些，少说几句为妙，否则他拿出父亲的架子骂起，又得叫街坊上推出窗来张望了。所有家用的钱也给他拿去花掉，曼西沃不但拿自己挣来的钱去喝酒，还把女人和儿子辛辛苦苦换来的钱也送到酒店里去。路易莎常常流泪，但自从丈夫恶狠狠地说家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她的，她嫁过来根本没有带一个钱，她就不敢抗拒了。克里斯朵夫想反抗，曼西沃却打他嘴巴，拿他当野孩子看待，把他手里的钱抢了去。孩子虽然不足13岁，身体却很结实，对于这种训责开始咕噜了，可是他还不敢抗争，只能让父亲搜刮。母子俩唯一的办法是把钱藏起来，但曼西沃心思特别灵巧，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有办法把藏的钱给找出来。不久，光是搜刮家里的钱也不够了，他卖掉父亲传下来的东西。克里斯朵夫好不痛心地眼看着书籍、床、家具、音乐家的肖像一件一件地给拿走，他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一天，曼西沃在祖父的旧钢琴上猛烈地撞了一下，揉着膝盖愤愤地咒骂，说家里简直没有转动的余地，所有的旧东西非出清不可。那时克里斯朵夫可大声嚷起来了，不错，为了卖掉祖父的屋子，卖掉克里斯朵夫童年时代消磨了多少美妙的光阴的屋子，把那边的家具搬过来以后，家里的确很挤，而那架声音发抖的旧钢琴也的确不值什么钱。克里斯朵夫早已不用，现在弹着亲王送的新琴了。但不管那琴怎么破旧，怎么老弱，总是克里斯朵夫最好的朋友。 音乐那个无穷的天地是他启示的，音响的世界是在他变黄了的键盘上发现的，而且他也是祖父留下的一个纪念。他花了好几个月为孙儿修理完整，那是一件神圣的东西。所以克里斯朵夫抗议说父亲没有权利卖掉他。曼西沃叫他住嘴，他却嚷得更凶，说琴是他的，谁也不能动的。他这么说是准备挨打的，但父亲冷笑着瞪了他一眼，不作声了。第二天，克里斯朵夫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他回到家里觉得很累，但心绪还不坏。他看到小兄弟们的眼神好似在暗中笑他，未免奇怪。他们假装专心看书，可是偷偷地觑着他，留神他的动作，要是被他瞪上一眼，就一起低下头去看书。他以为他们又在捣什么鬼了，但他久已习惯，也就不动声色，决意等发觉的时候照例把他们揍一顿。他便不再追究，只管跟父亲谈话。父亲坐在壁炉旁边，装出平日没有的那种关切，问着孩子当天的事。克里斯朵夫一边说话，一边发现父亲暗中和两个小的挤眉弄眼，他心里一阵难受，便奔到自己房里。钢琴不见了，他好不悲痛地叫了一声，又听见小兄弟俩在隔壁屋里逆笑，他全身的血都涌上了脸，立刻冲到他们面前，嚷着：“我的琴呢？”曼西沃抬起头来，假装吃了一惊的神气，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他看着克里斯朵夫的可怜相，也忍不住掉过头去笑了。克里斯朵夫失掉了理性，像疯子似的扑向父亲。曼西沃仰在沙发里，猝不及防，被孩子掐住了喉咙，同时听见他叫了一声：“你这个贼！”曼西沃马上抖擞一下，把拼命抓着他的克里斯朵夫摔在地砖上。孩子脑袋撞着壁炉的铁架，爬起来跪着，仰着脸气哼哼地又喊道：“你这个贼，偷盗我们，偷盗母亲，偷盗我的贼，出卖祖父的贼！”曼西沃站着，对着克里斯朵夫的脑袋抡着拳头，孩子可是眼睛充满了憎恨，瞪着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曼西沃也发抖了，他坐了下去，把手捧着脸。两个小兄弟尖声怪叫地逃了，屋子里喧闹了一阵，忽然静下来。曼西沃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克里斯朵夫靠在墙上，还在那里咬牙切齿地用眼睛盯着他。曼西沃开始骂自己了，对，我是一个贼，我把家里的人都搜刮完了，孩子们瞧不起我，还是死了的好。他嘟囔完了，克里斯朵夫照旧站着，吆喝着问：“琴在哪儿？”“在华塞姆那里。”曼西沃说着，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克里斯朵夫向前走了一步，说：“把钱拿出来。”失魂落魄的曼西沃从袋里掏出钱来交给了儿子。克里斯朵夫快走出门了，曼西沃却叫了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站住了，曼西沃声音发抖地又说：“我的小克里斯朵夫，别瞧不起我。”克里斯朵夫扑上去勾住了他的脖子，哭着叫道：“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没有瞧不起您。我多痛苦！”他们俩都大声地哭了。曼西沃自怨自叹地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并不是坏人，可不是，克里斯朵夫，你说呀，我不是坏人。”他答应不喝酒了。克里斯朵夫摇摇头，表示不信，而曼西沃也承认手头有了钱就管不住自己。克里斯朵夫想了一想，说道：“爸爸，您知道吗？我们应当……”他不说下去了。“什么呀？”“我难为情。”“为了谁？”曼西沃天真地问。“为了您。”曼西沃做了个鬼脸。“没关系，你说吧。”于是克里斯朵夫说，家里所有的钱，连父亲的薪水在内，应当交给另外一个人。 由他把父亲的灵用按日或按星期交给他。曼西沃一心想讨饶，并且还带着点酒意，认为儿子的提议应当更进一步。他说要当场写个呈文给大公爵，请求自己的薪水按期由克里斯朵夫代领。克里斯朵夫不愿意这么办，觉得太丢人了。可是曼西沃一心要做出牺牲，又把呈文写好，他被自己这种慷慨的行为感动了。克里斯朵夫不肯拿这封信，而刚回家的路易莎知道了这件事，也说她宁可去要饭，也不愿意丈夫丢这个脸。她又说她是相信他的，相信他为了爱他们一定能痛改前非。结果大家都感动了，彼此亲热了一阵。曼西沃的信留在桌上，随后给扔进抽屉藏了起来。过了几天，路易莎整东西的时候又发现了那封信。因为曼西沃故态复萌，使路易莎非常难过，所以她非但不把信撕掉，反而放在一边。她把它保留了好几个月，虽然受尽磨折，还是几次三番把送出去的念头压了下去。可是有一天，她看见曼西沃又殴打克里斯朵夫，抢去了孩子的钱，便再也忍不住了。等到只有跟哭哭啼啼的孩子两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就拿出信来交给他，说你送去吧。克里斯朵夫还拿不定主意，但是他懂得家里已经缴光了，要是想抢救他们仅有的一些近款，就只有这办法。他向着爵府走去，20分钟的路程只走了一个终点。这桩丢人的事压着他的心，想到要去公然揭破父亲的恶癖，他最近几年孤独生活所养成的傲气就受不住。他有一种奇怪的，可是很自然的矛盾。一方面明知父亲的嗜好是大众皆知的，一方面偏要自欺欺人，假装一无所知。他宁可粉骨碎身，也不愿承认这一回事儿。现在可是要由他自己去揭穿了。他好几次想掉过头来回家，在城里绕了两三转，快到爵府了又缩回来。但这件事不单跟他一个人有关，还牵涉他的母亲和兄弟。既然父亲不管他们，他做大儿子的就应当出来帮助他们，再没有迟疑的余地，再没有心高气傲的余地，羞愧耻辱都得往肚子里咽下去。他进了府邸，上了楼梯，又差点逃回来。他跪在榻席上，一只手抓着门钮，在楼梯台上待了几分钟，直到有人来了才不得不进去。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办公室里的人都认得他，他求见剧院总管阁下哈曼·朗巴哈男爵。一个年轻的办事员，胖胖的，秃着头，气色娇嫩，穿着白背心，戴着粉红领结，和他亲热地握着手，谈论着昨晚的歌剧。克里斯朵夫把来意重新说了一遍，办事员回答说男爵这时没空。克里斯朵夫要有什么成文，不妨拿出来，让他们跟别的要签字的文件一块递进去。 克里斯多夫把信递给他，办事员瞧了一眼，又惊又喜地叫道：哎，这才对了，他早该这么办了，他一辈子也没做过一件比这个更好的事儿。哎，酒鬼，他怎么会下这个决心的？他说不下去了，克里斯多夫把成文一手抢回，气得脸都青了。我不答应，我不答应你侮辱我。办事员愣住了，可是，亲爱的克里斯多夫，谁想侮辱你呢？我说的话还不是大家心里都想到的，便是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不，克里斯多夫气冲冲地回答。怎么，你不这样想？你以为他不喝酒吗？不，根本没有这种事。克里斯多夫说着跺了跺脚。办事员耸耸肩膀。那么他干嘛要写这封信呢？因为，克里斯多夫说，他不知怎么说好了。因为我每个月来领我的薪水，可以同时领父亲的，用不着我们两个都来，父亲很忙。他自己对这种荒唐的解释也脸红起来，办事员瞧着他，神情之间有点讥讽，也有点怜悯。克里斯多夫把信在手里揉着，想往外走了，那办事员可站起来，抓着他的手臂说：你等一会儿，我去想办法。他说着便走进总管的办公室。克里斯多夫呆在那儿，别的办事员都望着他，他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想不等回音就溜。他正要拔步的时候，门开了，那位怪殷勤的职员说：爵爷请你。克里斯多夫只得进去。哈曼·朗巴哈男爵是个矮小的老人，整齐清洁，留着鬓角跟小胡子，下巴剃得干干净净。他翻起眼睛，从金边眼镜的上面望了望克里斯多夫，照旧写他的东西，也不理会他局促的行李。哦，他停了一会儿说道：克拉夫托先生，你是请求？爵爷，克里斯多夫抢着回答，请原谅，我重新考虑过了，不想再请求了。老人并不追问他为什么一下子改变了意见，只是更仔细地瞧着克里斯多夫，轻轻咳了几声，说道：克拉夫托先生，请你把手里的信交给我。克里斯多夫发现总管的目光盯着他不知不觉还在那儿揉着的纸团。用不着了，爵爷，他嘟囔着说，现在用不着了。给我吧。老人若无其事地又说了一遍，仿佛什么也没听见。克里斯多夫不由自主地把揉作一团的信递给了他，嘴里还说着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伸着手预备收回他的成文。爵爷把纸团小心地展开来看过了，望着克里斯多夫，让他不知所云地说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他的话，眼睛一亮，带点俏皮的意味。好吧，克拉夫托先生，你的请求批准了。说完，他摆一摆手，把孩子打发了，重新写他的东西。克里斯多夫怅然若失地走出来，经过公事房的时候，那位办事员亲热地和他说：别恨我呀，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低着头，让人家握了握他的手。他出了爵府，羞得身子都凉了，人家和他说的话都回想起来，他以为那些器重他而哀怜他的人，同情之中有些侮辱意味的讥讽。他回到家里，对母亲的问话只愤愤地回答几个字，仿佛为了刚才做的事而恨着他。他一想到父亲，良心就受着责备，恨不得把事情通通告诉他，求他原谅。可是曼西沃不在家，克里斯多夫眼睁睁地醒着在床上等，只等到半夜。他越想越难过，把父亲的好处渲染了一番，认为他是个懦弱的好人，给自己人出卖的可怜虫。一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他就跳起来，想迎上去扑在他怀里。 可是曼西沃那副烂醉的模样使克里斯多夫一阵恶心，连走近他的勇气都没有了。他重新上了床，好不心酸地觉得自己的梦想简直可笑。过了几天，曼西沃知道了这件事，立刻大发雷霆。他不管克里斯多夫怎样的哀求，竟跑到爵府里去吵了一场。回来的时候，他可是垂头丧气，对经过的情形一字不提。原来人家对他很不客气，告诉他关于这件事他不应该有这种口吻。他还能有这份薪水是靠儿子的面子，将来他再要胡闹，哪怕是一点小事儿就得给取消了。所以曼西沃马上接受了这个办法，还在家里得意洋洋地自吹自捧，说这个牺牲的念头原是他第一个想起的。这样克里斯朵夫也觉得良心平安了。另一方面，曼西沃却在外边诉苦，说他的钱给女人跟儿子搜刮完了，自己一辈子为他们卖命，临了倒给人家管束的连一点享用都没有。他也设法骗克里斯朵夫的钱，甜言蜜语花样百出，使克里斯朵夫看了好笑，虽然他并没笑的理由。可是克里斯朵夫绝不让步，曼西沃也不敢坚持。这个14岁的孩子把他看透了，曼西沃对着这双严厉的眼睛只觉得心虚胆怯。他常常在暗地里捣乱一下作为报复，他上小酒店去开怀畅饮，一个钱都不付，推说儿子会来还的。克里斯朵夫怕丑事闹大了不敢争论，他跟母亲俩千辛万苦地去偿还曼西沃的债，并且曼西沃自己领不到薪水以后更不注意乐队里的职务了，缺席的次数愈来愈多，终于给人家开了差。连克里斯朵夫带他央求也没用，从此父亲与兄弟的生活，全家的开支都只靠孩子一个人了。这样克里斯朵夫在14岁上就做了一家之主，他毅然决然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他的傲气不许他向别人求助，他发誓要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困难。母亲的到处央求，到处接受那些难堪的帮助，他从小就看了痛苦极了。逢到他从有钱的女太太们家里高高兴兴地拿了些钱回来，母子之间就得吵一架。他并不以为人家的施舍有何恶意，而且这笔钱可以使克里斯朵夫少辛苦一点，给菲伯的晚饭添个菜，他还觉得挺快活呢。可是克里斯朵夫沉下了脸，整晚的不开口了，对那个添的菜一口也不吃。路易莎看了很难过，还不识时务硬要儿子吃，而他又气不吃，结果他生了气，说些刺耳的话，他也照样顶回去。末了他把饭巾往桌上一扔跑出去了。父亲耸耸肩说他假清高，兄弟们嘲笑他，把他的一份瓜分了。可是总得想法过日子，乐队里的薪水已经不够应付家用，他便开始教课。他的演奏的才能，他的人品，尤其是亲王的器重，替他在有钱的中产阶级里招来不少主顾。每天早上从9点起，他去教女孩子们弹琴。学生的年纪往往比他大，卖弄风情的玩意儿使他发窘，弹得一塌糊涂的琴使他气恼。他们在音乐方面是奇蠢无比，而对可笑的事倒感觉得特别灵敏。俏皮的眼睛绝不放过克里斯朵夫笨拙的举动，那他真是受罪了。坐在他们旁边，挨在椅子边上，他脸红耳赤，一本正经，心里气死了，可不敢动弹，竭力忍着，既怕说出什么傻话来，又怕说话的声音惹人笑。他勉强装作严厉的神气，却又觉得人家在眼梢里觑着他，便张皇失措。在指点学生的时候，心里忽然慌起来，怕自己可笑，其实是已经可笑了。终于他一阵冲动，不由得出口伤人。学生要报复是挺容易的，他 他们绝不错过机会，瞅着他的时候或向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话的时候，他们都有办法使他发窘，羞得他连眼睛都红了。再不然，他们要求他做些小事情，譬如到一件家具上拿什么忘掉的东西，那可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因为他必须在寒鸡带讽的目光注视之下走过房间。他们毫不客气地去着他可笑的动作，不灵活的腿，僵硬的手臂，因为不知所措而变得强直的身体。上完了课，他得奔赴戏院的预习会，他常常来不及吃中饭，袋里带着些面包咸肉之类在休息时间吃。乐队指挥多皮阿帕福很关切孩子，不时教他代为主持乐队的预习作为锻炼，同时他还得继续自己的音乐教育。接着又有些教课的事儿，一直忙到傍晚戏院开演的时候。完场以后，杰弗里往往召他去弹一两个钟点的琴。公主自命为懂音乐的，不分好坏，只是非常喜欢。他向克里斯朵夫提出些古怪的节目，把平板的狂想曲与名家的杰作放在一起，但他最喜欢要他即席作曲，出的全是肉麻的感伤的题目。克里斯朵夫半夜里从爵府出来，累得要死，手是滚烫的，头里发烧，胃里又没有一点东西，他浑身是汗，外面可下着雪或是寒气彻骨的雾，他得穿过大半个城才能到家，一路走一路牙齿打颤，瞌睡得要命，还得留神脚下的水洼，免得弄脏了他独一无二的晚礼服。他终于回到了一向和兄弟们合住的卧房，踏进那间空气恶浊的顶楼，苦难的枷锁可以暂时脱卸一下的时候，他才格外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感觉到生活的可厌和没有希望，他差不多连脱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幸而一上床，瞌睡立刻使他失去了痛苦的知觉。但在夏季天方黎明的时候，冬季远在黎明之前，他就得起身，他要做些自己的功课，只有5点到8点之间他是自由的，可还得挪出一部分光阴去对付公家的事，因为宫廷乐师的头衔和亲王的宠幸使他不得不为宫廷了的喜庆事儿做些应时的乐曲。所以他连生命的本源都受了毒害，便是幻想也是不自由的，但束缚往往使人的幻想更有力量，行动要不受妨碍，心灵就缺少刺激，不需要活跃了。谋生的烦恼，职业的无聊，像牢笼一般把克里斯朵夫关得越紧，他反抗的心越感觉到自己的独立不羁。换了一种无牵无挂的生活，他可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现在每天只有1-2小时的自由，他的精力就在那1-2小时之内尽量迸射，像在岩石中间奔泻的急流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发挥，对于艺术是最好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贫穷不但可以说是思想的导师，并且是风格的导师。他叫精神与肉体同样懂得淡泊，时间与言语受了限制，你就不会说废话，而且养成了只从要点着想的习惯，因为生活的时间不多，你倒反过了双倍的生活。克里斯朵夫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在羁绊之下参透了自由的价值，他绝对不为无聊的行动与言语而浪费宝贵的光阴。他天生是多产的，性之所至往往下笔不能自修，思想虽然真诚，可是毫无选择。现在他不得不利用最短的时间写出最丰富的内容，那些缺点就给纠正了。对于他精神方面、艺术方面的发展，这是最重大的影响，远过于老师的教导与名作的榜样。在他个性酝酿成熟的那几年内，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把音乐看作一种确切的语言，每个音有每个音的意义。他痛恨那些言之无物的音乐家。 然而他当时所做的曲子还谈不上自我表现，因为他根本还没发现他的自我。教育把许多现成的感情灌输给儿童，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克里斯朵夫就在这一大堆现成的感情中摸索，想找出他自己。他对自己真正的性格只有一些直觉，青春期的热情还没有像一声霹雳扩清天空的云雾那样，把他的个性从假借得来的衣服下面发掘出来。在他心中，暧昧而强烈的预感和一些摆脱不掉而与自己不相干的回忆混在一起。他痛恨这些谎言，又看了写出来的东西远不及他所想的而懊丧。他很苦闷地怀疑自己，但他又不肯吃了莫名其妙的败仗就算了，发奋要写出更好的伟大的作品，不幸的老是失败。写的时候往往还有幻想，以为不坏，过后他又觉得毫无价值，把东西撕掉烧掉。而他最难堪的是，那些应时的曲子，他作品中最坏的一部分，偏偏给人家珍藏起来，没法销毁。例如为庆祝亲王诞辰所做的协奏曲《王家的鹰》，为公主亚台拉伊特婚礼所写的颂歌，都被人不惜工本用精致的版本印出来，使他恶俗不堪的成绩永垂后世。因为他是相信后世的，想到这样的羞辱，他竟哭了。多紧张的年月，无休无歇，辛苦的工作没有一点调剂，没有游戏，没有朋友，他怎么能有呢？下午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小克里斯朵夫正拧着眉头集中精神，在尘埃满目光线不足的戏院里坐在乐器架前面。晚上别的孩子已经睡觉了，他还是在那儿筋疲力尽地软瘫在椅子上。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和兄弟们绝对谈不到亲切，最小的一个恩斯德12岁，是个下流无耻的小坏蛋，整天跟一批和他差不多的小无赖鬼混，不但学了种种的坏习气，而且还有些丢人的恶癖。老实的克里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而有天发觉了，不胜痛恨。至于洛陶夫，丹奥陶伯伯最喜欢的那个是预备学生意的，他规矩安分，可是性情阴险，自以为比克里斯朵夫高明万倍，不承认他在家里有什么权，只觉得吃他挣来的面包是应当的。他跟着父亲伯父恨克里斯朵夫，学他们那套胡说乱道。两兄弟都不喜欢音乐，洛陶夫为了模仿丹奥陶伯伯，还故意装作瞧不起音乐。克里斯朵夫把当家的角色看得很认真，他的监督与训诫使小兄弟们感到拘束，想起来反抗。但克里斯朵夫拳头又结实，对自己的权限又看得很轻，把两个兄弟收拾得服服帖帖。 可是他们尽可拿他随意摆布，利用他的亲信做的圈套无不成功。他们拐骗他的钱，扯着弥天大谎，再在背后嘲笑他。而克里斯朵夫是永远会上当的，他急需要人家的爱，听到一个亲热的字眼儿就会怨气全消，得到一点感情就会原谅一切。有一次，小兄弟俩假情假意地和他拥抱，使他感动得流泪，乘机把觊觎已久的亲王送的金表骗上了手，又偷偷地笑他傻。克里斯朵夫碰巧听见了，不禁信心大为动摇。他瞧不起他们，但因为天生的需要爱人家，相信人家，所以还是继续受气。他也明明知道他恨自己，一发觉兄弟俩耍弄他，就把他们揍一顿。可是事过境迁，只要他们要丢下什么饵，他又会上钩的。可是还有更心酸的事呢。他从有心讨好的邻人那边知道父亲说他坏话。曼西沃从前为了儿子的光荣大为得意，此刻却不知羞耻地嫉妒起来。他要想法把孩子压倒，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唯有付之一笑，便是生气也大可不必。因为曼西沃对自己做的事也莫名其妙，只是为了失意而恼羞成怒。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怕一开口就会说出太重的话，但心里是气愤极了。晚上大家一块儿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一点家庭的乐趣，围着灯光，对着斑斑污点的桌布，听着无聊的废话跟咀嚼的声音。克里斯朵夫觉得他们又可恨又可怜，而结果还是情不自禁的要爱他们。他只跟妈妈一个人还有些息息相通的感情，但路易莎和他一样整天的辛苦，到晚上已经毫无精神，差不多一句话也不说，吃过晚饭在椅子上补着袜子就打瞌睡了。而且他那种好心使他对丈夫和三个孩子的感情不加区别，他一视同仁的爱他们。所以克里斯朵夫不能把母亲当知己，虽然他极需要一个知己。于是他把一切都藏在心里，几天的不开口，咬着牙齿做他那些单调而辛苦的工作。这种生活方式对儿童是很危险的，尤其在发育期间，身体的组织特别敏感，容易受到损害而一辈子不能恢复。克里斯朵夫的健康因之太受影响，父母原来给他一副好筋骨，一个毫无疵点的健康的身体。可是过度的疲劳，小小年纪就得为生活操心，等于在身上替痛苦开了一个窟窿。而一朝有了这窟窿，他的结实的身体只能给痛苦添加养料。他很早就有神经不健全的征象，小时候一不如意就会发晕、抽风、呕吐，到七八岁刚在音乐会中露面的时候，他睡眠不安，梦里会说话叫嚷，或是哭或是笑。只要他有了什么心事儿，这些病态的现象就会复发，接着是剧烈的头疼，一会儿痛在颈窝或太阳穴里，一会儿头上像有顶铅帽子压着，眼睛也使他不好过，有时像针尖儿戳入眼科，又常常眼花的不能看书，必须停止几分钟。吃的东西不够，不卫生，不规则，把他强健的胃怒坏了，不是肚子疼便是泻肚子，把他搅得四肢无力。但使他最受不了的是心脏，他简直像发疯一般的没有规律，忽而普普通通的在胸中乱跳，仿佛要爆裂了，忽而有气无力，好似要停下来了。夜里孩子体温的书生书降真是怕人，他能从高热度一变而为贫血的低温度，他一下子热得发烧，一下子冷得发抖，他闷死了，喉咙管打了结，有个胡子塞在那里使他没法呼吸。当然他慌张到极点，一方面不敢把这些感觉告诉父母，一方面却不断地加以分析， 而精神越集中，病痛的程度越增加，或者还创造出一些新的痛苦。他把知道的病名都轮流地加在自己身上，以为眼睛快要瞎了，又因为走路的时候偶然发晕，便以为马上要倒下去死了。永远是这种夭折的恐怖缠绕他，压迫他，紧紧地跟着他。哎，要是他非死不可，至少不要现在就死，在他还没有胜利之前死。胜利那个执着的念头老在他胸中燃烧，虽然他并没意识到，而他精疲力尽，不胜厌恶的在人生的臭沟中挣扎的时候，也老是那个念头在支持他。那是一种渺茫而强烈的感觉，感觉到他将来的成就和现在的成就。现在的成就难道就是这么一个神经质的、病态的，在乐队里拉着提琴和写些平庸的协奏曲的孩子吗？不是的，真正的他绝不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不过是个外表，是一天的面目，绝不是他的本体。而他的本体跟他目前的面貌、目前的思想形式都不相干，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只要照一照镜子，他就认不得自己。这张又阔又红的脸，浓厚的眉毛，深陷的小眼睛，下段臃肿而鼻孔大张的短鼻子，狠巴巴的牙床骨，撅起的嘴巴，这整个又丑又俗的面具跟他全不相干。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一样找不到自己。他批判自己，知道现在所做的东西和他现在的人都毫无出息，可是将来会变成怎样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他的确很有把握。有时他责备自己这种信念，以为那是骄傲的谎话，他要叫自己屈辱，叫自己痛苦，作为对自己的惩罚。然而信念历久不变，什么都不能使他动摇。不管他做什么、想什么，没有一宗思想、一桩行为、一件作品有他自己在内把自己表白出来的。他知道这一点，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最真实的他并非目前的他，而是明日的他。没有问题，将来一定能显出自己来的。他胸中充满了这种信仰，他醉心于这道光明。但愿今天不要把他中途拦住了，但愿自己不要掉在今天所安排的陷阱之中。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把他的一叶扁舟在时间的洪流中直放出去。他目不旁视，巍然肃立，把着舵，眼睛直望着彼岸。在乐队里和饶舌的乐师在一块儿的时候，在饭桌上和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在爵府里心不在焉地弹着琴为傀儡式的贵族消闲的时候，他老是生活在这个不可知的一个小小的原子就能毁灭的未来中间。他一个人在顶楼上对着破钢琴，天色垂暮，日光将近，他使劲睁着眼睛读谱，直读到完全天黑的时候，以往的伟大的灵魂流露在纸上的深情使他大为感动，连眼泪都冒上来了，仿佛背后就站着个亲爱的人，脸上还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息，两条手臂快来搂住他的脖子了。他打了个寒噤，转过身去，他明明觉得，明明知道不是孤独的，身边的确有一颗爱他的，也是他爱的灵魂。他因为没法抓住他而叹息，但便是这点苦闷和他出神的境界交错之下，骨子里还是甜蜜的，甚至那种惆怅也不是暗淡的。他想到在这些音乐中再生的亲爱的大师，以往的天才，他抱着一腔热爱，想到那种人间天上的欢乐。没有问题，这是他光荣的朋友们的收获，既然他们的欢乐的余晖也还有这么些热议， 他梦想要和他们一样，不施几道爱的光芒。他自己的苦难，不就是见到了神明的笑容而苏慰的吗？将来得轮到他来做神明了，做个欢乐的中心，做个生命的太阳。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能和他心爱的人们并肩的时候，达到他倾慕的一片光明的欢乐的时候，他又要感到幻灭了。某星期日，乐队指挥多皮阿帕福请克里斯朵夫到离城一小时的乡间别墅去吃饭。他搭着莱茵河的船，在舱面上，他坐在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少年旁边。那少年看他来了，就很殷勤地把身子让过一点。克里斯朵夫并没留意，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觉得那邻座的人老在打量他，便也瞅了他一眼。看见他金黄的头发光溜溜地梳在一边，脸蛋儿又红又胖，嘴唇上隐约有些短姿，虽是竭力装绅士模样，仍脱不了大孩子神气。他穿得非常讲究，法兰绒服装，浅色手套，白皮鞋，淡蓝领带，还拿着一根很细的手杖。他在眼梢里偷觑着克里斯朵夫，可并不转过头来，脖子直僵僵的，像只母鸡。只要克里斯朵夫一望他，他就脸红耳赤，从袋里掏出报纸，装作一心一意的读报。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抢着把克里斯朵夫掉在地下的帽子给捡起来。克里斯朵夫对于那么周到的礼貌觉得奇怪，把他又瞧了一眼，他又脸红了。克里斯朵夫冷冷地谢了一声，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过分的殷勤，不愿意人家管他的事儿。可是受到这番奉承，他心里毕竟是怪舒服的。一会儿他把这些都忘了，只注意着一路的风景。他好久没有能出城，所以尽量迎味着刮在脸上的风，船头的水声，浩荡的河面，岸上时刻变幻的风景。灰色的平淡无奇的崖岸，一半浸在水里的丛柳，金黄的葡萄藤，有好多传说的消壁，城镇上矗立着哥特式的钟楼和工厂里黑烟缭绕的烟突。他正在自言自语的出神，邻座的少年却怯生生的煞着嗓子穿插几句关于那些修葺完整挂满了常春藤的废墟的掌故。他说着话，仿佛对自己演讲似的。克里斯朵夫给他提起了兴致，便向他问长问短，对方马上抢着回答，很高兴能够显显他的才学，嘴里老是把克里斯朵夫叫做宫廷提琴师先生。感情你认得我吗？克里斯朵夫问。哦，是的。少年那种天真的钦佩的口吻叫克里斯朵夫听了非常得意。他们就此搭讪起来。那少年在音乐会中看见过克里斯朵夫，而人家所说的关于克里斯朵夫的故事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并没说出这一点，可是克里斯朵夫体会得到，并且还因之而惊喜焦急。从来没有人对他用过这种感动的恭敬的口吻。他继续打听关于一路上城镇的史迹，那少年就把最近才得来的知识一起搬出来，使克里斯朵夫大为钦佩。但这不过是他们的借题发挥，两人真正的兴趣是在于认识对方的人。他们不敢直接爽快地提到正文，只偶尔提出一两句笨拙的问话。终于他们下了决心，克里斯朵夫才知道这位新朋友叫做奥多·迪埃纳先生，是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一谈之下，他们当然发现了共同的熟人，话慢慢地多起来了。船到了克里斯朵夫的目的地的时候，他们正谈得非常有劲。奥多也在这儿下船，这种巧事他们认为非常奇怪。克里斯朵夫提议在午餐以前随便溜溜， 于是两人就往田野里走去。克里斯朵夫亲热地挽着奥多的手臂，告诉他自己的计划，好像从小就认识他的。他因为年龄相仿的同伴一个也没有，所以和这个有教养、有知识、对他表示好感的少年在一块儿，感到说不出的快乐。时间过得很快，克里斯朵夫可不觉得。迪埃娜因为青年音乐家对他那么信任而很得意，也不敢提醒他午餐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他认为非说不可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在树林中往山岗上爬去，回答他到了高头再说，而一到岗上又往草地上躺下，仿佛准备在那儿待上一天似的。过了一刻钟，迪埃娜看他全没动身的意思，就很胆小的又说了一遍，你的中饭怎么办呢？克里斯朵夫仰躺在那里，把手枕着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管他。说完了，他望着奥多，看到他吃惊的神气，便笑起来，补充了两句，这儿太舒服了，我不去了，让他们等吧。他抬起半个身子，接着又说，你有事吗？没有，是不是？我看还是这样吧，咱们一块儿去吃饭，我认得一家乡村饭店。迪埃娜很想反对，并不是有谁等着他，而是因为要他突然之间决定一件事儿，有点为难。他很有规律，什么都得事先有个准备。可是克里斯朵夫说话的口吻简直不容许人家反对，他只得由他摆布，于是两人又谈下去了。到了饭店，兴致就差了点儿。他们想着谁做东道的问题，个人都要争面子做主人。一个是因为有钱，一个是因为没有钱。他们嘴上不说，但迪埃娜点菜的时候竭力装出俨然的口气。克里斯朵夫看破了他的用意，就点些更精致的菜表示抢做主人，还故意显得态度很自然。迪安娜想再争一下，抢着挑酒，克里斯朵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见饭店里最贵的一起要了来。对着那些丰盛的饭菜，他们都觉得胆小了，一时话也没有了，既不敢痛痛快快地吃，举动也变得很僵。他们忽然想到对方是个陌生人，不由得留了神，两人拼命找话来说，总是说不下去。开头半个钟点真是窘到极点，幸而酒饭起了作用，彼此的眼神表示有了信心，尤其是难得这样大吃大喝的克里斯朵夫，话特别的多。他讲他生活的艰难，而奥多也不再拘谨，说他也并不快乐，他娇弱胆小，常常受同伴的欺侮。他们嘲笑他，因为他看不上他们的举动而恨他，耍弄他。克里斯朵夫握着拳头说，要是给他看到了，他们一定得吃些苦。奥多也得不到父母的理解，那种苦闷克里斯朵夫是知道的，他们俩便同病相怜。迪埃娜家里想要他做个商人，接父亲的事，他可是想做诗人，哪怕要像席勒一样逃出本乡，尝遍千辛万苦，还是要做诗人。而且父亲的财产将来全是他的，也不是个小数目。他红着脸说，已经写过几首关于生活的苦恼的诗，可是不敢念求。最后他终于感动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吟了两三首，克里斯朵夫认为妙极了。他们互相说出心中的计划，将来他们要写剧本写歌曲，他们彼此钦佩。除了克里斯朵夫音乐的名片，他的气力与举动的大胆也使奥多觉得了不起。克里斯朵夫可佩服奥多的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原是相对的，也佩服他的博学多闻，那是克里斯朵夫完全没有而非常渴望的。他们吃了饭昏昏欲睡，把肘子靠在桌上，轮流地讲着听着，眼神都显得非常温柔。大半个下午过去了，该动身了。奥多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去抢账单， 可是给克里斯朵夫气愤愤的眼睛一瞪，就不敢坚持了。克里斯朵夫只担心一件事，怕身边的钱不够付账，那时他可绝不让奥多知道，预备拿出表来。可是还不到这一步，那顿饭只花了他差不多一个月的收入。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